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简讯节目。首先是内容提要。
墨尔本法轮功学员举行反迫害系列活动。
首尔广场盏盏烛光，呼吁共同制止迫害。
吉林通化县法轮功学员刘仁格被迫害致死。
武汉律师熊伟明被非法批捕。最后是新闻短讯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
2011年7月17日，法轮功学员在澳洲墨尔本繁华的市中心举行游行集会，谴责中共12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。从墨尔本市中心的城市广场出发，法轮功学员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由威武的天国乐团打头阵，沿着宽阔的斯万斯顿大道绕行一周，途经唐人街后返回城市广场举行集会。游行队伍打出众多横幅，12年对法轮功的屠杀和酷刑必须停止，解体中共才能停止迫害等。沿途很多市民驻足观看拍照留念。澳洲国家公民委员会主席、新闻周刊的主要撰稿人彼得·威斯特摩尔先生在集会上发言，他说真善忍是普世价值，是每一个澳洲人都应该遵循的原则，但在中国法轮功修炼者却因此被迫害长达12年，这一迫害今天还在继续，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。集会现场很多华人驻足聆听发言，观看真相展板，不少人在了解真相后当场声明退出中共共青团和少先队。李女士在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当场声明退团退队。她表示集会非常好，让更多的人知道了真相，原来我在中国都不知道这些，到了海外才知道，我以前是被蒙蔽了，都说30而立40不惑，现在真是不惑了。来到澳洲才半年的张女士表示，国内的宣传与这里完全不一样，一开始自己也相信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污蔑宣传，现在已经知道了自焚伟岸的真相。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反迫害游行的武先生表示，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很不理解，他说真善忍哪里不好，我觉得倒是中国的公务员应该来好好学习学习。7月20日晚，墨尔本法轮功学员燃起点点烛光，悼念1999年7月20日以来被中共迫害致死的3400多名大陆法轮功学员，呼吁民众看清中共本质，制止迫害。
2011年7月20日晚，韩国法轮功学员与人权团体一道分别在中共驻韩国使馆、驻釜山总领馆前举行抗议活动，呼吁各界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2年的迫害。当晚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烛光照亮了首尔心脏的首尔广场，告知世人迫害仍在持续中，需要善良的人们共同关注。当日下午5点开始，首尔及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汇集在首尔广场，他们通过练功、演讲等形式讲述着12年来和平抗争反迫害的历程。夜幕降临，一盏盏烛光照亮了整个首尔广场，气氛格外静穆凝重，过往的各国游客看到眼前的一幕，纷纷索取真相资料，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。5个小时的活动中，有不少中国游客陆续走来，有的小声议论着，当他们听说法轮功传播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时，很受震撼。国际人权活动家金尚宪在演说中强调，中共连平和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都要迫害，正说明了他的卑鄙无耻，同时也说明了中共政权的懦弱。据韩国法轮大法学会介绍，中共使馆曾向首尔市厅打电话，要求取消法轮功在首尔广场的活动。市厅职员回复，我们是按照首尔市有关条例，按照正常程序接受韩国法轮大法学会的申请并给予许可的，我们按规定做，没有什么可取消的理由。视听职员要求对方通报姓名，中共使馆的人员不敢透露，随即把电话挂断。活动期间，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副会长李千秀、发言人吴世烈博士将抗议中共迫害的声明书投入中使馆信箱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。
吉林省通化县法轮功学员刘仁格于2011年6月28日到通化县英俄布镇送真相资料时，遭通化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，当天被非法关进县看守所。7月22日下午，家里得到消息说刘仁格被县公安迫害致死。7月22日晚确认刘仁格的遗体停放在通化市殡仪馆，周围有便衣警察。刘仁格在通化县乡镇企业局工作，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健康，待人真诚和气。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刘仁格因不愿昧着良心说假话，坚持修炼，公安便不断对他骚扰施压，并密谋绑架他，刘仁格被迫远走他乡，流离失所。当时他的两个儿子尚未结婚，老伴无工作，家里生活很困难。即使这样，他的工资仍被单位截留挪用，并且持续了5年。2006年初，由于母亲去世，家人找到县里的某领导说情，希望不要再迫害刘仁格了。结果刘仁格被县610骗回，遭非法关押1个月，逼迫他放弃修炼。刘仁格老伴有脑血栓后遗症，生活难以自理。这次刘仁格被绑架后，给他家庭带来沉重打击。家属曾向警察要人，警察称现在要给刘仁格判刑。
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熊伟明于3个月后的7月19日前后被非法批捕。对法律稍有了解的人们会感到奇怪，按照正常司法程序，一般被拘捕37天以内就需要决定批捕或放人，为什么会时隔3个月后批捕呢？原来在中共司法者眼中，法律只是用来打压别人的工具，他们从来不打算用法律来限制自己的执法行为。熊伟明，男，40岁，是武汉楚天专利事务所的一名专利律师。接触过的人都觉得他为人温和，说话轻声细语，非常耐心。熊伟明单独居住在武昌徐家棚友谊小区，妻子因工作原因带着5岁的孩子住在洪山区的孩子外婆家。熊伟明每个周末都会去看望他们，也经常带着妻儿去看望住在青山区的70多岁的父母。2011年4月20日上午，熊伟明没有去上班，两名警察到他工作的单位，声称熊伟明已被捕，不会再去上班。家人得知消息后去友谊小区家中，发现房间被抄得一片狼藉，电脑、手提电脑、打印机等均被抄走，满地烟头，满屋子烟味儿，还有7-8个空矿泉水瓶。后家人经多方打听，也无法知悉熊伟明被绑架的原因、理由及其下落。后来才得知，那段时间有很多法轮功学员遭突然秘密绑架，熊伟明只是其中的一个，这根本就是一次毫无理由而又蓄谋已久的一次绑架行动。熊伟明所在的专利律师这个行当，要求有理工科的学历背景，同时又了解相关的法律条文，还要有文字的驾驭能力，对从业者要求非常高。熊伟明所在的事务所员工不多，按照事务所老板的话说，要招到一个合适的人很难，因此熊伟明工作压力很大，工作很忙，但客户和老板对他都很信任而且满意。熊伟明的突遭绑架给事务所带来的损失很大，而且无法替代和弥补，所以事务所多次表示愿意做保，希望他能回去工作，但被公安部门无理拒绝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。
下面是新闻短讯。2011年7月14日下午1点左右，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610和国保大队20多名恶警闯进法轮功学员王雪荣家，绑架了6个人，有王雪荣，女，50多岁，交通局工作；冯校长，男，50多岁，粮食局高中校长；胡克英，女，70岁左右，周口酒厂退休工人；何秤女，40多岁，还有一人姓名不详。现在胡克英被异地关押在西华看守所，其他几名法轮功学员都被非法关押在周口市看守所。
湖北省罗田县法轮功学员李建兵于6月底左右被当地610绑架，并劫持到武汉洗脑班迫害，具体情况不清，有待进一步查实。
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，谢谢您的收听。